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31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北韩日前藉住由朝鲜停止协议签署70周年的胜利日举行大型阅兵仪式。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向来访的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展示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和新型攻击无人机，并且进一步承诺和两国强化关系，使得外界担忧北韩未来对抗韩美日安全机制的挑衅势必更加有恃无恐。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这次的阅兵包括是北韩最新的火星17以及是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据说这些导弹的射程可以打击美国任何地方的目标。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出现在展示北韩核导弹的庆祝活动上，和前几年形成的北韩的对照。当时北京和莫斯科试图和北韩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发展保持距离。北韩的核计划以及是导弹计划被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它是得到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的默许甚至是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梅德卡夫星期日在推特上面转发中国和俄罗斯官员在平壤阅兵仪式上面和金正恩并肩检阅北韩最新武器的画面，表示北京和莫斯科对核扩散以及挑衅行为令人震惊，毫不掩饰的认可。据韩联社报道，北韩为了加大武力示威力度，可能会重新发射今年5月31号发射失败的军事卫星，时间点预计会在今年9月9号的75周年见证纪念日。中国因辐射问题加强对日本食品进口的检查，已经过去三个多星期，但是谷歌和幸已经对它的高档北京寿司店的未来感到担忧。和中国大多数的餐馆一样，谷歌经营八年的东亚日本料理过去三年来一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防疫措施下苦苦地经营，这个限制直到去年年底才开始放松。现时在日本计划将受灾福岛核电站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排入大海之前，东亚正在面临着顾客以及海鲜短缺的局面。
今回私たちにとって一番大変なのは日本から、
一位来自日本南部熊本的49岁的厨师兼餐厅的老板说，他是非常担心他们还能不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他说无法进口食品原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生死攸关。中国是日本海鲜的最大进口国，2011年海啸以及地震损毁了福岛核电站之后没多久，中国禁止从日本五个县进口食品以及是农产品。中国后来扩大了禁令的范围，目前中国的禁令涵盖了47个县当中的10个，但是中国仍然是日本最大的海鲜出口市场。在联合国核监督机构批准日本排放处理过的核污染水的计划之后，中国这个月实施了最新的进口限制。中国严厉批评这个计划，声称这种排放危及到海洋生物以及人类健康，这个计划亦都遭到了中国国内民众的反对。非洲领导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为期两日的会议，但是他们提出的恢复一项保证乌克兰粮食供应的协议以及是找到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途径的要求几乎没有任何的进展。普京在俄罗斯非洲峰会之后，在星期六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俄罗斯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终止粮食协议，导致了粮食价格上涨，这个对俄罗斯企业有利。他补充说，莫斯科将会同最贫穷的国家分享其中一啲嘅收入。普京之前承诺在未来三到四个月里面开始向六个非洲国家免费运送2.5万到5万吨的粮食。普京的最新承诺未有提供任何的细节。俄罗斯承诺提供的粮食数字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粮食协议向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几个饥饿国家运送的72.5万吨的粮食相比相形见绌。俄罗斯计划向布基纳法索、津巴布韦、马里、索马里、厄立特利亚以及中非共和国免费运送粮食。 非洲54名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当中，只有不到20人出席了俄罗斯峰会，而2019年的上一次会议就有43人参加。这个反映出虽然莫斯科在拥有13亿人口的非洲大陆寻求更多的盟友，但是大家仍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担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星期日反驳了有关特朗普妨碍司法的新刑事指控，声称如果特朗普愿意，他本来可以销毁他在佛罗里达州庄园的监控录像，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视频交了给政府调查人员。律师哈巴在接受福克斯收入新闻采访的时候没有直接否认妨碍司法的指控，相反哈巴说如果他试图不交出文件或者他想要删除某些内容，你不能够认为这个是他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他们是用常识是想一想，但是他永远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哈巴还说特朗普是他认识的最有道德的美国人。特别检察官史密斯上星期在一份替代起诉书当中对特朗普提出新的指控，该个起诉书广泛指控特朗普在他的海滨住所海湖庄园非法保留32份机密国家安全文件。特朗普目前在机密文件案当中面临着总共40项的指控，特朗普在2021年初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保留了这些文件，而不是按照法律要求将他们发送给国家档案馆。起诉书说特朗普密谋向联邦调查人员隐瞒全部的文件。英国副总理兼国家主席特使何立峰星期日抵达巴基斯坦，出席这个星期由政府主办的仪式，纪念两国在中国全球一带一路倡议下基础设施开发合作10周年。何立峰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抵达伊斯兰堡，政府宣布从星期一开始在巴基斯坦首都放假两日，为外国代表团提供万无一失的安全。根据巴基斯坦当局表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帕尔普克图克亚省发生爆炸，已经造成了40多人死亡。爆炸发生在包兹尔部落地区的哈尔镇，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会参议院星期四7月27日晚间以86-11的投票结果表决通过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将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的培训项目。有议员表示，美国国会透过这个法案再次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出毫不含糊的信号，就是美国坚定是致力于以实力保和平的议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两党领袖在总金额达到886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表决通过后，是发表声明说，这个超党派立法将会可以改善美国军队官兵的生活的质量，确保美国人民安全，亦都为那些是为了保障美国全球利益的部队提供重要的投资。民主党籍的军委会主席杰克里德说，这个前瞻性的国防法案对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阻压冲突和应对我们面对的国家安全威胁将会大有帮助。这个超党派的国防授权法为我们的部队和他的家庭提供历史性程度的支持，包括几十年来最大幅的部队加薪。他授权了对我们部队在捍卫我们国家并且推进美国在全球利益所需要的人员、平台和项目破纪录的投资。法案亦都加速尖端技术，好似超高音速同埋人工智能嘅发展，以提供我哋部队喺战场上嘅关键优势。共和党首席议员罗杰威克亦都话，虽然佢希望能有更高嘅国防开支数字嚟到更好咁反映美国自从二战以嚟面对嘅最危险威胁嘅环境，但系佢好感激参议院为今年嘅国防授权法所作嘅艰辛嘅努力。威克说，这个法案亦都为部队提供了显著的加薪和改革，以便改善男女军人的生活质量。他说法案采取了关键的步骤，对美国此刻所需要的海军力量、弹药能力和工业基础作出重大投资，同时都透过采购改革与在高科技研究的投资强化国防创新。他说国会再次有一个机会向中国和俄罗斯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就是我们坚定是致力于一个以实力保和平的议程。 惠克話：佢對與眾議院合作將此案送到總統的桌上是感到樂觀。聲明還列出了參議院2024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的亮點，除了為台灣建立一個全面性的訓練、諮詢和系統性的能力建設項目之外，法案為美國軍人提供 5.2% 的加薪，授權太平洋威脅倡議及歐洲威脅倡議所需要的開支，建立印太活動倡議以增加美國軍隊在地區的演習、自由航行的行動和與夥伴的接觸等。在參議院軍委會送交參議院全院的法案文本當中，還包括要求美台加強軍事網絡安全合作和擴大美台高層接觸的條文。不過根據聲明，由於在最後辯論的900個修正案當中通過了121個修正案，這是多年來通過最多修正案的一次，完整的法案文本和最終納入法案的修正案將會在這個星期的稍後時間公布。在参议院的表决前，国会众议院已经在两星期前表决通过众议院版本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由于两院版本有不一致之处，在立法程序上还需要是经过协调达成一致的文本，再交付两院各自表决通过之后，才能够是送交总统签署后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台灣在7月24日至28日舉行漢光39號演習，實兵模擬解放軍攻台的備戰狀況。不同於往年，台灣軍方今年吸取俄烏戰爭初期烏克蘭擊退俄羅斯空降兵守住基輔周邊要地安托洛夫機場的經驗，首度封閉繁忙的桃園國際機場演練應對解放軍立體化登陸作戰。軍事分析人士認為，這是漢光演習歷年來最貼近實戰的一次，但從驗證當中找到改進之道。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文東在台北報導。
台灣今年漢光39號演習的重點科目之一，亦是場面最盛大的百里海灘聯合反登陸操演，在7月27號上午在新北市的淡水河口實施。槍炮聲當中，扮演敵軍的 AAV-7 兩棲突擊車模擬從西棲是攻擊艦反水搶灘登陸，但是橫在他們眼前的就是台灣部隊早在岸德濟是灘頭上面就築好了戰場經營的消波塊、鋼刺衛以及是防坦克壕等重重的重重阻住的設施。趁著敵軍的遭到障礙物的遲滯，台灣軍人操作 M60A3 坦克以及是雲炮輪式的甲車、圖示飛彈以及是在反紅外線煙幕彈的掩護之下迅速接戰。空中則是有空軍航特部的 AH-64E 阿伯奇武裝直升機火力打擊，不過受到杜衰瑞的颱風攪局，原定參演的空軍戰機被迫取消。台灣的新北市百里海灘歷來是被視為是戰略要地，因為一旦在這處登陸成功，解放軍就能夠沿著淡水河快攻距離不遠的行政中樞台北市，若然同時奪取附近的台北港，更加可以透過滾裝貨輪送來更多的支援兵力、武器是從於後勤補給。今年的演訓當中，台灣軍方特別吸取烏克蘭頑強抵抗俄羅斯軍隊的經驗，運用徵求徵用物資於陣地周邊設置柳澤西、護欄等阻絕設施，以提升灘岸防衛的能力，有效削弱敵軍的登陸戰力。雖然前一日才確診新冠肺炎，台灣總統蔡英文仍然親自到場視察，他並致辭強調台灣未來面對的威脅以及是搶挑戰會越來越複雜，因此他要求軍方要預先設想複合式的威脅的處境，擬定相關的計劃並且加強演練。而另外一場7月26日進行的反空降的演習，就是首度選在全台灣國際航班最為繁忙的桃園國際機場舉行。根據演習的上定，解放軍先是出動在台潛伏人員的第五中隊滲透，破壞機場的設施，緊接著是搭載特種兵的直升機，在武裝直升機的火力掩護之下
直接降落響停機坪，試圖奪取桃園機場。但是台灣軍方亦都有所防備，由駐守機場的航警局人員先是發動優勢火力嚟殲滅敵軍特工，並且為增援兵咪係爭取時間，最終瓦解敵軍的攻勢。中國軍方高度掌控國內航路，動輒是因為軍演等空域管制延誤航班的數個小時，讓民航客乘客只能夠無奈等候。但是台灣軍演鮮有是擾民，這次的封閉桃園機場半個小時來進行演習，經過協調之後，雖然僅有六個航班受到影響，但是已經屬空前，亦都突顯這類的反機降的科目的重要性。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許志祥分析，由於解放軍跨海投送兵力的能力有限，加上台灣沿岸適合登陸的紅色沙灘亦都偏於狹窄，因此解放軍極施以立體化登陸戰術是破解。以桃園機場為例，解放軍的特種兵在空降奪取機場的同時，亦都在距離3公里的竹圍海灘發動兩棲登陸，一旦兩軍雙面夾擊並且成功奪下桃園機場之後，就能夠以運輸機對台投送更多的兵力，讓台灣軍隊是猝不及防，這個就是所謂的立體化登陸作戰。因鑑不遠，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一日，採用的就是空降戰術，當時俄羅斯700名的精鋭空降兵分成大約30架的直升機，直取距離烏克蘭首都幾乎僅僅是10公里的安托洛夫國際機場，打算佔領機場之後投入更多的援軍直取幾乎，甚至是斬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過俄軍未有料到的就是駐守機場的烏軍頑強抵抗，苦撐到更多烏軍以及及時的撤換，並且就此扭轉戰局。而這場關鍵的戰役亦都成為了台海兩岸深入研究的重要範例。
先由当地的部队拘束住了，或者有敌部队击溃对手。这些激将的部队，也许他的训练和个人装备是不错的。
许志祥对美国之音表示，先由当地的部队驱逐往俄罗斯的空降兵，再由主力部队击溃对手俄军。这些都是机场的俄罗斯部队，或者是他们的训练和个人装备是不错，但是他终究是一支比较轻装的单位。今年漢江演習另外一個不同往年的之處，是格外注重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演訓比例，甚至是超過常規的兵力對抗。台灣部隊7月26日在桃園煉油廠進行了防護操練，無疑解放軍攻擊煉油廠。桃園煉油廠主要供應台灣北部以及松山機場用的油，一旦失守將會立即陷入台灣能源供應的咽喉，影響經濟運作，甚至是軍事作戰。此外，包括台灣的鐵路、車站以及重要的聯外橋梁，亦都可能在開戰之前就遭到敵軍的鎖定，並且進行滲透以及是破壞，以癱瘓交通運輸，並且造成混亂。因此，今年的演習亦都特別針對這個滅方面的備戰，例如無疑台北車站遭到偽裝成旅客的中共特工人員在站內挟持民眾威脅，並且放置爆炸物，但是最終遭到憲警人員的合力殲滅。憲警單位亦都同時在台北市聯接新北市的華江橋下方執行橋梁阻絕任務，以有效的防範敵軍攻佔交通要道。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認為，新增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科目，讓今年的漢江演習更加貼近實戰。他說，關鍵基礎設施之保護比一般戰場攻防更加有賴軍方和其他政府的或者事業單位的統籌協調，因此實際演練非常重要，因為如此複雜的情況不能夠是單靠電腦兵棋推演來模擬，
就是在磨合你部队实际在运作的过程，就要跟当地很多政府单位进行协调。这一次汉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林明又对美国政府表示，就是在磨合你部队实际运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和当地很多的政府单位进行协调。这一次的汉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将各个部会建构成一个国土防卫的力量。 为期五日的汉江演习，除了原定的7月25号在台东丰年机场进行的战机征用民航站的起降，以及挂弹整补等科目，因为台风取消之外，其余都一切都顺利完成。但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大西洋美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认为，今年的演训仍然有不乏有待改善的地方。首先是在百里滩托反登陆作战的预演的时候，出现 F-16V 战机低空飞掠并且发射热焰弹的场面。廖燕芬说，这个演出是升光效果十足，但却是不符实际的战况。其次，在桃园机场的反空降操演当中，台湾军队以优势兵力是歼灭来犯之敌，但若然是实战，解放军恐怕对多个战区同步实施空降的作战，届时台湾军队现有的兵力规划是恐怕是寡不敌众。廖燕芬直言，如何在关键时刻列出优先等级，提供远距火力支持，才是军事演习的真正价值。否则台湾的汉江演习若然仅仅是按表系操课，重蹈被戏称为是演戏的覆辙，亦都恐怕会让民众无法正视国防安全的严肃性。廖燕芬分析，解放军上众的攻台作战以快速占领斩首行动并且造成既成事实来取得优势，但俄乌战争的经验看来，这个并非易事。
俄乌战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冒非常大的风险，而且失败之后你的后果是非常非常
大。廖燕芬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冒非常之大的风险，而且失败之后俄军的后果是非常之惨，没有任何其他的退路，就只能够硬打下去，就是不成的话就是元旦。今年的汉江演习仍然发生不幸的意外插曲，陆军陆军团一座位于基隆市的弹药库7月24号发生意外爆炸，造成了9名士官兵是受伤，其中两人的手是被炸贴。对此，位于台北的铭传大学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的助理教授马士元表示，这类的意外在战时亦都可能发生，因此正好考验军方和民间应变处置的能力。例如爆炸发生之后，一名战士紧急发挥急救的专长，以止血带救回两名战友的生命，但是后续的救援过程却是凸显出台湾警消人员对于战场环境的认知和器材准备是竟是严重的不足。马士元对美国之音说，尤其是消防员，他们入到去热区，亦都是所谓的危险区域的时候无装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亦即是说万一真的是有空袭或者爆炸发生的时候，搜救人员的安全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年的演习亦都首度要求全台湾22个县市同步集中，在7月24至27号的4日当中分区分时段进行万安防空演习。但是马士元指出，万安演习循例只是要求民众离开马路，疏散到附近的商店，在室内静候半小时，这个同俄乌战争的时候民众动辄是需要在地下防空设施里面待上数个小时的真实情景落差颇大。他建议未来演习当中应该是进一步调整。分析人士表示，无论是军队指挥系统还是是更为广泛的民防和心防备战，台湾今年的汉江演习更加贴近实战场景所展现出来的最大价值，就是在于是找出疏漏，才能够检讨改进，做到真正强化台湾全民防卫的实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至于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黄君尧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这个台北在欧洲唯一以台湾冠名的代表处的代表，在谈到立陶宛这样一个小国为什么敢于挑战北京的时候说，小国亦都是可以很有志气，亦都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这位台湾代表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包括乌克兰战争对台湾的借鉴作用、北京对立陶宛的打压带来的影响，以及台湾与立陶宛经贸合作的侧重点。 記者首先說，大家都認為目前烏克蘭戰爭對台灣是有借鑑意義的，那他是怎樣看這個問題呢？王坤耀回答說，他們來看看在去年2月爆發烏克蘭戰爭之後，俄羅斯的侵略下，西方所作出的反應，包括美國、歐洲的國家、北約的國家以及印太國家，包括日本、包括南韓、包括台灣，各國都是齊心協力地站在烏克蘭的這一方。這個經驗告訴我們知道，當威權主義國家是碰觸到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時候，我們自由民主的國家是會站在一起，共同捍衛這些基本的價值。所以對於烏克蘭戰爭以及可能是對於台灣的意涵，這個是他們非常注意的。西方的國家事實上是站在自由以及民主的一方。那當然，烏克蘭人民非常不幸的遭遇這樣的戰爭的迫害以及這個威脅，台灣他們亦都是有鑑於這個集權國家中國的不可預測性，同時他們亦都在不斷地積極強化自己的國防力量，所以他相信這個是烏克蘭戰爭帶給台灣的啟示。咁記者話，談到立陶宛同埋台灣嘅雙邊關係，我哋知道立陶宛係率先退出咗中國主導嘅與中東歐合作嘅17+1機制，喺2021年又允許台北係以台灣嘅名義設立呢個代表處。喺佢睇嚟，立陶宛點解咁樣一個小國可以喺呢個問題上敢於挑戰北京嘅所謂一個中國嘅政策呢？點解立陶宛成為台灣突破北京外交封鎖嘅一個入口呢？王坤耀話，拜登總統特別在他的演講當中提到立陶宛的電視塔，這個所反映出來的其實是小國也都可以是很有志氣，小國也都可以堅守他自己的原則和價值。他想也都因為這樣，就是台灣和立陶宛的關係可以越來越緊密，這個就是基於共同的理念，並不是他們平常所看到的短期的經濟利益，因為一個國家的生存，它的長期的價值、理念，他相信比短期的經濟利益是來得更加重要，這個是一個讓台立關係能夠發展的基礎。立陶宛為什麼要率先退出17+1呢？首先17+1它並沒有包括所有的歐盟的27個國家，立陶宛它最重要的憂慮是認為是17+1事實上可能是對於歐盟一個分裂的方式，因此他想立陶宛基於他作為歐盟成員以及他看到歐洲應該團結一致，尤其是目前對於全世界地緣政治所造成越來越大影響的中國，他想他有這樣的遠見，他這個國家雖然小，但是他有這樣的遠見。不過他還是要特別提醒說，其實立陶宛並不是一個小國，他的國土的面積其實是比台灣大很多，那個是只不過是他們的人口是比較少一些。咁記者話，由於立陶宛允許台北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北京方面採取咗好多嘅報復性嘅措施，包括對佢係進行經濟打壓。咁佢係對此有咩睇法呢？佢喺立陶宛呢邊聽到嘅反應係乜嘢呢？當地立陶宛人點樣看待北京咁樣一個動作呢？王坤耀回答話，中國嘅打壓一開始確實係對立陶宛嘅社會造成頗大嘅衝擊，原因係呢個係違法㗎，呢個係史無前例㗎。中國對立陶宛的打壓，比如說它一開始對於立陶宛的貨品全面禁止進口，甚至在中國海關的系統裏面將立陶宛這個國家除名，這個做法其實是公然違反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員的義務。那依據世界貿易組織相關的規則，成員國最重要的義務之一就是必須要遵守不歧視原則，但這樣一個做法事實上是公然地歧視了立陶宛的產品。再者，中國跟住落嚟係對於所有包含立陶宛產品嘅呢個歐盟嘅其他產品，亦都給予係打壓。咁樣嘅做法，事實上係違反咗歐盟佢作為一個共同市場。歐盟任何一個國家嘅廠商，佢都可以決定自己嘅供應鏈係點樣組合。所以中國對於立陶宛嘅二度打壓，事實上係違反咗歐盟佢最基本嘅共同市場嘅原則。而呢一種嘅違反，事實上喺某種程度嚟講係一種經濟嘅長臂嘅管轄。所以佢諗，對於呢一種嘅違反國際義務、違反國際法嘅脅迫性嘅行為，日後亦都產生非常多嘅影響。比如話，歐盟喺今年6月左右完成咗最後一個階段訂立反脅迫工具，佢哋都係越嚟越經常咁睇到，比如 在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宣言亦都特别提到，其他国家要加强对于经济胁迫的协调，同时即使是不是经济领域的北约，他都特别提到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以中国公然的违法行为对立陶宛的打压，事实上亦都启发了全世界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他的捍卫、对他的保护的各种新的思维和做法。咁記者話，目前台灣同立陶宛一個經貿嘅合作係仲有整體嘅呢個關係嘅發展情況係點樣呢？黃君耀話，台灣同立陶宛而家經貿同埋文化嘅交流係以及科技嘅交流上係不斷嘅提升同埋深化。比如話雙邊嘅貿易事實上嘅成長，以去年為例增長超過三成以上。咁佢哋亦都係不斷咁喺度做垂直嘅供應鏈方面嘅整合。比如話，台灣亦都成立咗規模達到10億美元嘅融資基金，咁佢哋亦都成立咗規模達到2億美元嘅投資基金。當然，咁樣嘅投資嘅基金，佢嘅主要目標係包含整個中東歐，但佢哋亦都好清楚，佢哋當初喺成立嘅時候係因為有鑑於台灣同埋立陶宛加強經貿以及科技合作嘅需要。因此，而家台灣同立陶宛嘅關係，事實上係佢哋喺尋求高附加嘅價值，彼此能夠提升自己嘅經濟嘅合作方式。呢一個合作會有別於過去，各國喺貿易嘅衡量上一直非常注重量嘅呢個擴大，但係佢哋同立陶宛嘅合作係著眼係在於更加長期嘅經貿合作，亦都因此佢哋希望能夠係尋找策略性嘅高附加價值，對彼此未來都可以係相互增進嘅產業嘅合作。咁記者話，佢剛才提到咗代表處希望推動一啲經貿合作，呢個係咪佢呢個代表處工作嘅一個重點呢？佢喺呢個開展工作嘅過程當中，有冇遇到一啲咩嘅挑戰呢？黃坤耀回答話，佢覺得最大嘅挑戰當然係嚟自中國。喺佢哋設處嘅一開始，中國就不斷咁透過各種方式打壓，但佢哋都積極尋求佢哋可以提供嘅協助，比如話剛剛經貿同埋科技嘅合作。另外，他們都是一個新設的館，所以他們都必須不斷地去同立陶宛方以及同各個國家派駐在這邊的大使館，他們要不斷地建立聯繫。不過這些都是比較容易克服的，最重要、最具有挑戰性的，坦白來說，過去他們同立陶宛沒有太多的工業和產業上的合作，這個互惠互利其實是民主國家互相幫助、互相協助他們非常重視的點，尤其彼此又有這麼高的信任。比如話喺台灣同埋立陶宛推動半導體嘅合作上，佢哋知道半導體當今係一個非常敏感嘅科技，佢亦都反映喺美國同中國目前嘅競爭，無論係經濟定係科技上嘅競爭。因此，台灣之所以願意決定同立陶宛喺半導體上有所合作，亦都係因為基於共同嘅價值理念。如果今日向台灣提出半導體合作要求嘅國家係一個集權嘅國家，我想大家都可以非常明確地知道台灣是不會提供協助，即使台灣願意提供協助，他想國際社會都會有所疑慮。因此對於這些科技和經濟上面的合作，因為過去沒有太多的基礎，確實成為雙方在推動合作上面他們需要特別關注的面向。咁記者話，佢剛才提到就話喺開館嘅過程當中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中國方面嘅打壓，有冇咩具體嘅例子呢？黃坤耀話，佢諗中國嘅打壓就係比如話剛剛所提到嘅呢一啲貿易上面嘅打壓。咁另外當然中國亦都對立陶宛施壓，比如話佢自己將中國嘅大使館降級為代辦處。咁立陶宛方面，佢哋喺中國嘅外交官亦都感受到壓力，因此佢哋全部撤出咗中國。所以佢諗咁樣嘅施壓唔單止經濟㗎，佢仲包括外交同埋政治㗎。在他們開館的過程當中，他當然是不斷的是對於各個民族國家的社會亦都在進行資訊戰，所以他這樣的施壓包括在經貿方面的，同時亦都會是對於立陶宛的政界、對立陶宛的輿論同時造成各種壓力。所以這個亦都是他們在開館過程當中是必須不斷地是和立陶宛和國際社會溝通，亦都因此比如說在去年有超過30家的國際媒體特別到他們的辦公室來了解、親身了解他們在立陶宛設處的過程當中的發展，以及所遭遇的挑戰，以及他們是怎樣去面對這個設處的過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不單止是他們和立陶宛的雙邊關係，同時中國的施壓亦都是造成了若干的壓力。咁記者話，佢作為台灣代表在立陶宛參加這些外交活動的時候，有沒有受到什麼方面的限制呢？黃坤耀回答話， 他相信他们是不断地积极地接触，当然中国的各种可能的打压都存在，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不过他想他们在这边和各个国家的沟通，以及和立陶宛政府的沟通，到目前为止他觉得是非常之畅通。咁记者话：你觉得立陶宛最终会话从外交上只系承认台湾同中国断交，会唔会走到呢一步呢？黄坤耀话：佢相信立陶宛系欧盟嘅一部分，一个成员国，欧盟有佢共同嘅外交政策，所以当然佢哋遵从各个国家嘅主权决定。咁记者话：最近一两年，佢哋睇到有大量嘅外国，尤其系议员嘅代表团相继访问台湾，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然后其他欧洲国家亦都有好多。咁佢系点样看待国际社会咁样一个现象呢？黄坤耀话：国际同台湾越嚟越有越深、越嚟越广嘅交往，佢所代表嘅系国际社会对台湾展现嘅支持。咁样嘅支持对于维系印太嘅稳定非常重要，所以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实质的交流上，确实台湾非常的重视欧洲，他们都是不断地跟欧洲各国希望能够深化各方面的交往，而实质关系都不断地在提升。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的是国际社会所对台湾表达的支持，以及对印太和平稳定所表达的支持。因此中国当然是会抗议，他当然会有所反应，不过他也要特别说明，国际社会大部分民主国家所持的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事实上同中国的一个政策原则是不同的。因此各国并没有当然地接受中国所主张的这个一中原则，但他想对于各国是和台湾的交往上当然会有很大的弹性，以及对台湾是展现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和刘一文专访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黄坤耀的采访报道。随着习近平当政进入第二个十年，一份新报告显示全球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是以负面为主，并且持续下降。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干预了他们本国的事务，而且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使他们受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7月27号星期四发布的报告显示，中位数为 67% 的全球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只有 28% 的人的看法是积极的。在加拿大、美国、法国、瑞典、印度、巴西、阿根廷等13个国家里面，民众的负面看法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这一次皮尤中心的调查范围包括全球6个大洲的24个国家的超过3万人，调查的时间为今年2月至5月的期间。欧美以及日韩等高收入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更为负面，相比之下，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更为认可，但是持负面观点的民众比例亦都是上涨。在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印度是唯一对中国看法非常负面的国家，接近 70% 的民众表示不喜欢中国。全球受访民众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亦都几乎全部是以负面为主。24个受访国家里面有21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表示对习近平没有多少的信心，或者是完全是没有信心。只有在肯尼亚以及尼日利亚，习近平才是获得到超过半数民众的正面评价。皮尤中心这份报告的内容延续了过往类似研究的发现，即是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喜爱程度自现任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不断下降。多数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从这个世纪初的较为积极逐渐转变为是如今的较消极。报告作者之一皮尤中心研究副主任西尔弗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结束严格的新冠限制措施似乎并未有怎样影响到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至少在高收入国家是这样。中位数为 76%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未有考虑到他们国家的利益，中位数为是 57% 的人说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干预了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瑞典民众对于中国外交政策负面看法尤为严重，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政策完全是未有使到他们受益。印度在这方面的看法在过去十年期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3年只有2-3%的民众认为中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如今这个数字达到近60%。 只有在三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印尼，民众才是在总体上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正面的看法。在尼日利亚 ,71% 的民众相信中国的政策能够给予他们国家带来好处。作为对比，在皮尤中心6月发布的另外一份调查里面，全球绝大多数民众同样认为美国会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但是只有一半的人认为美国不大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他们的利益。报告指出，虽然中国近来开始尝试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例如帮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并且为结束乌克兰的战争发布了12点的倡议，但是全球中位数为 71% 的民众依然认为中国是没有为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作为对比，认为美国未有为全球和平作出贡献的民众比例不到三成。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以色列以及南韩的民众最倾向于认为中国完全是未有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而超过半数的尼日利亚、印尼以及肯尼亚的民众认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有对世界和平做贡献。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非洲国家的民众持非常正面的看法。82% 的尼日利亚人、73% 的肯尼亚人以及69% 的南非人认为中国的投资使到他们的国家受益。不过全球依然有中位数为 41% 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全球第一，33% 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最为强劲，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民众比例最高的是意大利，达到 55%， 包括希腊、西班牙、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亦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强于美国，50%的澳大利亚民众同样是有这样的看法。中国的科技实力非常被看好，中位数为69%的民众认为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富裕国家相比持平或者是稍高一些，中位数为54%的民众认为中国军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强的之一。不过在例如是电影、电视以及是音乐等娱乐产品上面，中国受到评价不高，近40%的民众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于富裕国家或者是最差的，31%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娱乐产品高于平均水平或者是最好。相比于高收入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更加看好中国的娱乐产品、高效以及是生活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27日至8月4日出访包括印度、南非在内的西南亚和非洲六国。专家认为日本在说服南方国家的支持对抗中俄威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日方将会讨论加大在印度、南非的投资。据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的报道说，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7月27日至8月4日出访西南亚和非洲六国，包括印度、南非、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目的在与全球南方的新兴的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加强关系，而且鉴于中国的动向和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此行将确认彼此合作是建立在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之上。印度是今年9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主席国，日本作为7国集团主席国，将与印方确认为20国集团峰会的成功举办展开合作。由美日澳印所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当中，印度与中俄等国组成金砖五国，和俄罗斯是向来关系良好。林方正7月27日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加强是合作是非常重要。双方都确认了将在包括防卫装备品转移在内的安全保障领域是加速合作。苏杰生当晚是透过推特表示，两人对于日印国防与安全合作情况感到满意，包括例行军事演习和幕僚对话在内，并且这个背景之下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国防设备与科技合作关系。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斯德哥尔摩南亚和印太事务中心主任潘杰根认为， 印度在面对中国挑战的时候表现了极度高明的韧性。他以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印度对于中国事务不会出现太大的灵活性，亦都不会在作为二十国集团峰会主办方的权限内迎合中国的任何具体利益。二十国集团是一个很广泛的平台，针对全球治理问题，不只是中印双边冲突等，因此尽管是中国会大力系施压，促使印度系执行中国想要的政策方向，但印度目前对中国不会手软，几乎不会满足中国的任何要求。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以目前中印之间并不和谐的状态观察，林方正只需要与印度谈合作，并不需要刻意促使中印关系疏远。
因为印度与中国现在的关系就是很差，林方正不需要去挑拨或者说去离间两国的关系，因为两国关系本来就没有改善的迹象。
他说印度与中国现在的关系就是很差，林方正都不需要去挑拨或者说去离间中印两国的关系，因为两国关系本来就没有改善的迹象。他指出，二十国集团是一个主要国家组成的论坛，身为主办方的印度不会藉由这样的场合排挤中国，好像跟七月初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一样。上合组织高峰会七月四号以视讯形式举行，由轮值主席国印度的总理莫迪主持，与会的会员国领袖包括俄罗斯总统系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都是透过视讯参与会谈。随同林方正到印度出席会议的日籍南亚专家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为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民主国家需要南方国家的支持。印度、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是日本海上安全重要的三个国家。他对美国之音说，
一带一路構想に基づくインフラプロジェクトを通じて、モルディブとスリランカは中国に対して多額の債務を抱えています。
他说中国所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项目让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对中国负债累累，所以现在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都希望推翻亲华政权，削弱中国的影响力，正是日本伸出援手取代中国势力的好时机。长美贤指出，中国正以一带一路倡议在乌干达建设一座的机场，这个将会增加乌干达的对中的债务，可能导致乌干达将机场的营运权移交给中国。他认为林方正访问乌干达将会提出援助该国的想法，减少该国对中国的依赖。林方正与苏杰生在会谈当中，基于维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很重要，就俄乌冲突和东亚局势交换了意见。金砖五国峰会将于八月下旬在南非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是在线参加，林方正有意事先呼吁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在全球南方存在着一种不平衡感，认为欧洲的冲突受到认真的对待，而其他的冲突就不受重视。他指出，苏杰生曾经是表示欧洲国家应该改变态度，认为欧洲的问题是世界问题，但世界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特别是印度、非洲国家曾经被西方国家殖民，七国集团要说服这些国家，感觉就好像是从上对下的说教，会造成南方国家的反感。长美贤说，
インドも南アフリカもですね、それなりに大きな国なので、その態度を変えるのは簡単ではないんですが、日本はですね、G7 で唯一のアジアの国で、インドや南アフリカを植民地にしたことがないのでですね。
他说印度和南非本身都是大国，七国集团要他们改变态度并不容易，会感觉是从上对下说教。日本是七国集团当中唯一一个没有殖民过印度或者南非的亚洲国家，因此在说服这些国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长美贤指出，现任南非政府正在向俄罗斯出口武器，从南非海军港口为俄罗斯运送这些武器。为此，日本作为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取消邀请一直作为常客国的南非科摩罗群岛非洲联盟主席国参与五月份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这一回林方正访问南非，是有意敦促南非改变对外政策，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葵表示，印度、南非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很好，并透过金砖五国维系关系，即使西方国家都是对俄罗斯制裁，印度配合的程度也都相当有限。
虽然日本会与印度在确认在挂里面的合作了，但我认为日本也没有办法说服印度不要再买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
他说虽然日本会与印度确认在在四方安全对话当中的合作，但他认为日本也没有办法说服印度不要再买俄罗斯的石油或者天然气。日本应该会再确认印度、南非在俄乌战争当中的态度，至少维持现有的立场，不要倾向俄罗斯，以及讨论日本加大在印度、南非的投资。由于中国近期突然发生外交高层的人事异动，国际间纷纷猜测未来诸国对外关系会有什么转变。中国官方7月25号宣布免去秦刚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王毅是担任外交部长。王毅在2013至2022年期间出任中国外交部长，十年任职期间，王毅曾经发表过很多战狼外交言论。对于跟着下来的中印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陈炳葵认为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他说一方面是秦刚担任外交部长的时间不够长，中国外交整体没有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中印关系实在是不好。
我不觉得中国跟对于日本或者是印度的外交的政策呢，或者说他的立场啊，会有任何的改变。
他说他不觉得中国对于日本或者是印度的外交政策，他的立场会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短期内他们还是看不到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会有转好的迹象，因为促成转好迹象的条件并未有达成。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秦刚担任外交部长时候的政策不是这么一样，是执行比之前较为温和的外交手段，但王毅过去已经有过长期的战狼外交历史，对印度的态度会是回到强硬作风。长美贤说，印度近年来始终保持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平衡以对抗中国。他说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中国部署了隐形战斗机和高超音速导弹来到威胁印度，造成印度近百人死伤，印中关系就此急转直下。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斯德哥尔摩南亚和印太事务中心主任潘杰根表示，王毅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与印度打交道多年，对于包括边界谈判等棘手的议题都非常熟悉，以王毅早年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的情形判断，他的谈判技巧纯熟，作风强硬，印度必须做好准备，因为中印边界的争端有很大的可能在王毅的领导下进一步激化。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下面的报道是有关中国年轻人是摆脱国内的压力来到追求全球游牧生活方式的报道。随着新冠清零结束，中国开放边境之后没多久，张川南失去了上海一家化妆品公司会计的工作，他决定是探索这个世界。34岁的张川南说，化妆品生意惨淡，因为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要戴口罩。下岗之后，他花了1400美元参加了在线泰语课程，获得了教育签证，搬到了风景秀丽的泰国北部城市清迈。张川南是越来越多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之一，他们不一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为了逃避在严格的疫情政策下生活了三年后中国竞争激烈的工作文化、家庭压力和有限的机会。东南亚因为地理位置接近，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和热带风光而成为热门的目的地。自从中国结束防疫封控措施并且重新开放边境以来，还未有关于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数量的确切的数据，但是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几百人讨论了他们移居泰国的决定，很多人获得了学习泰语的签证，同时制定了下一步计划。今年年初，在清迈帕亚普大学，大约有500名中国人开始了在线的泰语课程。曼谷私人语言机构杜克语言学校的老板罗伊斯恒是表示，每个月约有180名的中国人询问签证信息和课程。远离家乡寻找机会的部分原因是中国16至24岁的人群的失业率在6月份升至 21.3%， 达到历史新高。好工的稀缺是增加了长时间工作的压力。纽约奥尔巴尼石耶纳学院社会学教授贝弗利院汤普森说， 对年轻的员工来讲，选择急流勇退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应对当前向下流动时期的方式。汤普森说，在二十几岁和三十岁出头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去泰国自拍，在海滩上工作几年，感觉自己的生活的质量很高。假如这些游子在自己的祖国有他们希望的同样的机会，他们本来是可以只是旅行度假。在中国疫情期间，张川南曾经一度被关在上海的公寓里面几个星期，即使解除封锁，他都担心再次爆发新冠疫情会阻止他在国内四处走动。他说他现在更看重自由，一笔慷慨的遣散费资助了他在泰国的时光，他正在寻找长期留在国外的方法，或者是通过在线教授中文。搬到清迈意味着早上在鸟鸣声中是醒来，是享受更加轻松的生活节奏，与在中国不同，他有时间练习瑜伽和冥想，购买复古的衣服，并且参加舞蹈课程。另外，38岁的亚莫里奥良是离开了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四川省成都，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那里是一个受欢迎的数字游牧目的地。他的 Web3 社交媒体初创公司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而使他使用的加密货币交易应用程式就招致了警方的骚扰。搬到巴厘岛是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些钱在家乡可能只是够勉强生活。他说这个是他在中国没办法得到的，他指的是在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并且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进行头脑风暴，成千上萬的想法在他的脑海当中涌现，他之前从未如此有过这样的创造力。他也很享受他遇到的微笑的欢迎。他说在成都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如果他对陌生人是微笑，他们会认为他是白痴。不过海外生活并不是全部都是在海滩聊天或者是友好的邻居。汤普森说，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停留将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插曲。他说他们不能够有子女，因为有子女必须要上学，他们没办法履行对父母的责任。如果年迈的父母需要帮助，那怎么办呢？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去找全职工作，或者是叫被是回家。张川南说他面临着结婚的压力。阿莫里奥良就说希望他的父母和他一起是搬到巴厘岛。他说这个是大问题，他们担心离开中国之后会感到孤独，担心这里的医疗的资源。在2020年，由于航班在大流行病期间停止，32岁的黄万雄在菲律宾保和岛滞留了7个月。他花时间学习自由潜水，亦就是在没有氧气樽的情况下潜水到深处。他最终飞回了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屋企，但是在政府2021年打击教培行业之后，他失去了在一家私人辅导公司的工作。他的下一份工作是每日驾驶超过16个钟头的网约车的业务。他说那段日子他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台机器，他可以接受稳定不变的生活，但他不能够接受是没有任何希望，不努力改善现状，向命运投降。黄万雄在2月份回到菲律宾，逃离了家人要他在中国找到更好工作和找女朋友的压力。他与保和岛恢复了友谊，并且获得了潜水的教练的资格，但由于没有中国游客可以教，亦都没有收入，他在6月再次飞回国。他仍然希望以潜水员的身份谋生，可能是会是去东南亚，虽然他亦都可能会同意父母的提议移民到秘鲁，在一家家庭经营的超市工作。黄万雄回忆说，有一次他从40米的潜水当中浮出水面太快，他双手因为缺氧危险而震抖，他吸取的教训是避免匆忙，并且保持稳定前行。在下一步行动之前，他计划利用自由潜水员的纪律来到应对在中国生活的焦虑。他说他将从岛屿周围的海洋中学到的平静运用到他的现实当中，他会保持自己的节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